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冰球联盟将退出北京冬奥，涉多层原因。川普宣布将会在美国国会大厦事件一周年之际举行新闻发布会。新变种病毒肆虐，白思豪说不会再关闭经济。美证监会要求上市中企披露更多可能风险。美国明年将会成为全球最大天然气出口国。严禁网络传教，中共打压宗教再升级。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 ESPN 体育频道星期三引述多名消息人士表示，由于疫情的担心，美国国家冰球联盟 NHL 和美国国家冰球联盟球员协会 NHLPA 上星期已经开始商讨退出北京冬奥会。冰球联盟球员协会早前在一份新闻稿说，鉴于新冠疫情造成的持续不确定性，国家冰球联盟和冰球联盟球员协会正在积极讨论球员是不是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的问题，并且期望在未来几日宣布最终决定。为了避免经济处罚， NLH 必须在1月10号之前选择退出北京冬奥会。预计联盟球员协会将会在跟着下来的24小时内正式宣布退出赛事决定。今年中国队被分配到所谓的死亡之组，对美国、加拿大和德国。鉴于中国队和美加德的世界排名相差悬殊，国际冰球联会曾经一度考虑给中国男子队退出今年的北京冬奥会。美国前总统川普星期二宣布，下个月初他将会在他的佛罗里达州南部的度假村和住所海湖庄园举行一场新闻发布会。川普在他的政治委员会拯救美国发表一份声明说，1月6号我将会在海湖庄园举行一场新闻发布会。2022年1月6号将会是美国国会大厦事件的一周年。今年的1月6号当日，国会举行对现任总统拜登的选举团选票认证。在2020年大选之后的几个星期内，川普和他盟友的几十项法律挑战在多个州份进行。1月6号对国会大厦的袭击发生在川普总统在白宫附近的集会上发表讲话之后，当时有一大班支持者向国会大厦游行，抗议国会对选举的认证。袭击事件发生之后，川普被众议院弹劾，十名众议院共和党人和多数民主党人都一起投票弹劾川普，拒绝承认选举失败的川普也是半个世纪以来第一位不参加继任者就职典礼的总统。新型变种病毒 Omicron 在流感高峰期开始发威，成为纽约市仅次于 Delta 的第二位变种病毒，引起各个行业担心纽约市政府重启关闭非必要行业的强硬政策。不过纽约市长白思豪21号召开记者会，除了呼吁民众尽量接种疫苗和加强针之外，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型变种病毒，不会好像去年那样全面关闭非必要的工作。白思豪表示，今次我们会挨过难关，因为我们已经有高水平的疫苗接种率和健康护照系统。今次一定要团结合作，不要再有关闭，我们已经经历过，我们不能够再经历第二次。同时他亦都提醒，纽约市的七日平均新增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的数字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持续增加，民众在各方面都要有心理准备。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的新指南，在美国进行交易的中国公司必须披露更多可能会带给投资者的风险。证监会负责审查公司文件的企业财务部这个星期表示，这些公司需要作出更具体和更明显的披露，以遵守联邦证券法。证监会还表示，特殊目的收购公司 SPAC 还需要披露公司发起人或者大多数高层管理是不是在中国，或者合并目标是不是位于中国。证监会说，最近的事件凸显了投资总部位于中国的公司或者其他大部分业务在中国的公司所带来的相关风险。 该局认为有必要对这些风险以及公司利用可变利益实体 VIE 结构进行更明显、更具体和更有针对性的披露，以便为投资者作出知情投资决策所提供的资料，并且令公司遵守联邦证券法规所定的披露义务。明年美国将会超过卡塔尔和澳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并且可能在未来几年一直保持这个称号。路透社透露，自从2015年以来，全球液化天然气需求每年都创下历史新高，主要是由于中国和亚洲地区的需求激增所致。美国能源信息署预计，到了2022年，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量将会达到每日115亿立方英尺。据高盛分析师说，这将会占明年全球液化天然气预期每日需求量533亿立方英尺的22%，并且将会超过目前最大的出口国澳洲和卡塔尔。按产能计算，直到2025年左右，美国应该仍然是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虽然随着卡塔尔北油田扩建项目开始投入使用，卡塔尔可能会重新获得领先地位，但是如果一些美国天然气开发商开始建设新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工厂，美国可能不会没了这个称号。近期中共当局为了打压宗教信仰，又推出了新的政策，由明年3月1日起禁止任何人在网络上传教，包括中共国家宗教事务局、中共国家网信办、公安部和国安部等五个部门这个月联合发表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进一步收紧公民宗教信仰的权利。这项由明年3月1日实施的新规定要求，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能够在互联网传教，亦都不可以展开宗教培训，发表讲经讲道内容或者转发连接相关内容，亦都不可以在互联网组织开展宗教活动，不可以直播或者录播宗教仪式等等。此外，新管理办法还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在网络上成立宗教组织、设立宗教院校和宗教活动场所。上个月，美国国务院连续第22年将中共列入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特别关注国名单，认定中共仍然在系统性持续地严重侵犯他的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
下面是一节国际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普京和肖茨首次通话，谈乌克兰与安全保证提议。美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强烈谴责中共制裁，呼吁联合国介入救责。左通联纪录遭调阅，前川普策士弗林控告众议院委员会。疫情影响，2021年美国人口增长速度创新低。马斯克说已经卖出10% Tesla 持股，痛批加州征税。美国疫情升温，麻州调用国民警卫队支持医院。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礼拜二同德国新总理肖兹首次通话，他话俾肖兹知，俄国向美国提出的安全保证提议，并呼吁就莫斯科向美国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提出的安全要求进行严肃谈判。普京警告，俄国准备采取军事技术措施来回应西方就乌克兰冲突的不友善行为。礼拜二的评论是他第一次暗示可能爆发冲突。西方国家指控俄国在邻近乌克兰东部的边境地区集结了大约10万的兵力。乌克兰政府自从2014年起一直在对抗东部的亲俄分离主义分子。俄国否认密谋进犯，并要求美国和北约就俄国安全提供法律保证，还要北约停止向东扩张。美国当日就表示，华盛顿预期会在下个月就乌克兰紧张形势和欧洲安全与俄罗斯展开会谈，并且警告俄国的安全保证提议有部分无法接受。北约秘书长斯托滕伯格21日亦表示，北约将寻求在明年初就乌克兰紧张形势和俄国进行有意义的讨论。中共长年迫害新疆人权广受国际谴责。美国之前对中国的4名官员实施制裁。 中方21号则对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正副主席等四个人实施报复的行为。对此，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已经发表声明，严正谴责中方的做法，强调未来不会保持沉默，将持续凸显中共对宗教自由的侵犯行为。据报道，中共外交部21号宣布，中国按照反外国制裁法，对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马恩泽、副主席德克尔、委员巴加雅、委员卡尔等四人实施相应的反制措施。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同一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中方的反制，更说北京当局实施无根据的制裁并不令人意外，强调这个委员会未来不会保持沉默。声明进一步指出，中共政府犯下种族灭绝及反人类的罪行并不是简单的内政问题，呼吁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与人权委员会的成员国必须追究他的责任，迫使中共履行国际法与普世人权标准承诺的义务。前美国总统川普长年的幕僚弗林礼拜二对调查1月6号国会山庄攻击事件的国会委员会提告，试图借此阻止委员会取得他的通联记录。弗林在佛罗里达州联邦法院递出的诉状指，1月6号袭击事件调查特别委员会对他发出的传票范围太过广泛，而且惩罚他身为普通公民受宪法保护的言论。他还指称这个特别委员会并非以适当方式组成，所以没有权限执行业务。1月6号袭击事件调查特别委员会11月对弗林发出传票，要求取得在华府维拉德饭店成立指挥中心，试图引导阻止当时为民主党候选人拜登赢得总统大选的相关证词和文件。选后的几礼拜，弗林敦促川普部署军队翻转选举结果，他并发表了质疑选举结果的演讲。1月6号袭击事件调查特别委员会的发言人还未回复记者的询问。美国人口普查局礼拜二发布的2021年人口估算数据显示，美国2021年的人口增长速度低于有纪录以来的任何一年。中共病毒疫情进一步加剧了美国近年来所经历的人口增长低迷，这个令到2021年成为自1937年以来美国人口增长首次低于100万的年份，它的增长数字是自1900年以来的最低。美国人口普查局从1900年开始进行年度人口估算。美国人口普查局对此解释说，美国人口增长速度趋缓的原因可以归结为正国际移民的减少、生育率下降，以及由于中国病毒疫情而导致的死亡率上升。礼拜二公布的数据显示，在2020至2021年间，美国有33个州的人口增加，17个州和首都哥伦比亚特区的人口减少。在18个人口减少的地区当中，有11个地区的人口减少在1万人以上。电动汽车大厂 Tesla 的执行长马斯克在礼拜二的专访中表示，他已经卖出足够的股票来兑现他出售 Tesla 10%持股的承诺。据报道，这一名亿万富豪去年从加州搬到德州之后，今个月亦都将 Tesla 的总部搬埋过去，他痛批加州过度征税。马斯克11月6号在推特发起网络投票活动，结果近六成网友支持他个人卖出 10% Tesla 持股。Tesla 股价自此已经从历史高点边缘跌了大约四分之一。马斯克21号又出售了583611股 Tesla 的股票，至今一共卖出了1350万股，占他原定计划出售的八成左右。当被问及他是不是因为推特投票活动才出售股票，他说无论如何都必须执行预计明年到期的股票选择权。他同时补充表示，他出售额外的增额股来达到近 10% 的目标。马斯克19号在推特表示，他今年缴交给美国国库的税金将突破110亿美金。 他说，加州过去是机会之乡，现在变得更好像是过度管制、过度诉讼、过度收税之地。美国麻省的州长查理贝克星期二宣布，鉴于当前中共病毒病例激增，他将调用多达500名的国民警卫队队员支持全州人手不足的医院，并支持非紧急医疗运输需求。州卫生与公共服务执行办公室说，多达300名国民警卫队队员将在今个礼拜开始训练，准备为55家急症护理医院和12家救护车服务提供商提供非临床的支持。这项部署定于12月27号进行。国民警卫队成员将在医院和救护车服务所确定的5个关键领域提供支持。这5个领域是医疗机构之间的非紧急运输、观察有自我伤害风险的病人、安保、帮助维护一个安全的工作场所、在医院内转移病人，譬如将他们从房间里面带出来做检测、向房间里面的病人送餐。另外，州公共卫生局仲指示，从12月27号起，所有医院都要推迟或取消所有非必要的选择性手术。